弟兄姊妹早安，又再次有机会来到大家这里，那能够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我想在开始之前，我们仍然有一点点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我们敬拜你。特别是在基督耶稣为我们降生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想到天父你爱我们的心。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爱到如此的地步，乃是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主，他来不是为了我们有什么好，乃是为我们的罪而来，因为我们犯罪的后果他要来承担。主啊，因此我们在过这样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真的从心底的深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天父神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而圣经的诗篇说的何等的奇妙，他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谢谢主，这样子长阔高深的爱，祝我们为在这样一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祝我们再次把一切的称颂爱戴赞美都归在你自己的面前。谢谢主，祝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想到你自己在降生的时候，你借着天使所应许的那句话，主啊，你说在天上的荣耀，至高之处要荣耀要归于神。然而你同时也说，你愿意把平安赐给在地上你所喜悦的人。主啊，但愿我们今天所有在你面前的人，主啊，都能够得到你所赐的平安。谢谢主。我们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诞节马上就来了哈，那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他是为了我们的罪道成肉身降卑成为人的样式。那其实为了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人也出现在圣经里面的，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大家一定都已经猜想到，就是那个施洗约翰，对不对？我们叫他约翰，同时在圣经里面同时也有称呼他为施洗约翰。我表达弟兄姊妹们，你们对于约翰跟约翰福音那个作者，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约翰哈，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哈。那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一定大概清楚，施洗约翰跟主耶稣的门徒的约翰是两个不同的人。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是那位施洗的约翰。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那个是在旧约，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伟大的人，那这些伟大的人都做过许多的大的事情，也行过各样的神迹奇事，伟大人太多了，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在特别比方说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说，主耶稣他却单单的指着约翰这个人说，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主耶稣还说，他说先知吗？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不但如此，所有的人，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会像约翰 这样子的一个地位。这是主耶稣对这位施洗的约翰所给予的一个评价。那我们所读圣经的时候哈，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哪一位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你会拿施洗约翰跟旧约时代这些伟大的这些的先知来比较吗？那施洗约翰，如果我们说拿他跟摩西、以利亚去比较，摩西这个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这些我们从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太熟悉了，对不对？他在出埃及的时候行了十个神迹，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厉害，那使得法老王不得不让以色列百姓就让他们走。走了以后，法老不甘心，派了军兵去追，结果到了红海那里，你看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举起他的杖，海水就分开，那以色列百姓从海水从海里面走干地。等到埃及的军兵下到红海里，他再举起杖来，海水合拢，那埃及的军兵全部淹没在这个红海里面。圣经上怎么说？他说法老的全军连一个都没有剩下。那圣经里面讲到先知以利亚，我们都知道以利亚的故事，他在加密山上面，对不对？他面对45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跟他们对抗，他祷告上帝，神就在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所有的祭物烧了，并且他也把这个450个巴利先知都杀了。当他祷告神3年就不下雨，他再祷告神天就下了雨。所以你看哈，在旧约的时候，我们随便举几个先知，每一个先知都是何等的伟大，都是何等的大有能力。而施洗约翰，我相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施洗约翰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怎么能够比，怎么能比？那他好像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对不对？很平凡的人。然而主耶稣却特别的把施洗约翰提出来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实在看不出来，甚至于你或许也不认为施洗约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特别是我们讲到施洗约翰，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10章41节里面讲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也就是说他没有行过什么神迹。其次，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他活了大概最多三十岁左右，结果死在监狱里面，那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所以他留下的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在他的生命当中。那这个人跟圣经里面许多的其他的人来比的话，他是实在是太平凡了。但是主耶稣却对他的评价却是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所以到底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他是这么伟大，或者说这个人我们今天要把他拿出来说，这位从神那里差来的人，他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那我想这就是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来一同来思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 最后一卷书是哪一卷书？马拉基，是不是？最后一卷是马拉基。那么这本马拉基书大概是在主前430年左右写成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小先知书的安排哈，它大致上是按照年代来排，所以当马拉基书排在最后一卷书的时候，那其实这也就是说它是最后的一本。那么马拉基书里面一共四章，第四章里面第五节第六节又是最后的两节，所以也就是说马拉基书基本上是旧约圣第五章第四章五六五第五节第六节基本上也就是旧约圣经最后的两节圣经了。马拉基书是一卷什么书？我们都知道是预言的书，对不对？预言讲了很多的预言，所以当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五节第六节，这是最后两节圣经，也就是最后怎么样？最后的预言了，最后的预言。那马拉基书在第四章第五节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最后一个预言里面他讲到一句话，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预言里面，这里有一个神的应许，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你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时候，通常都是指什么？神的审判，对不对？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那是可怕的。那他说在这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我们的神他要差遣他的先知以利亚到他的百姓那里去。那么这个预言说了以后，我们都知道马拉基书到主耶稣基督这段时间里面大概有400年左右的时间，那圣经上神的话语就是说神的话语稀少，再也没有听见有神有什么样子的启示。然而你知道在这个时候，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却是过得非常的苦，因为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犹太人在这个时候他们落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然后他又落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然后他又落在希腊帝国的统治之下，然后还有一段小小的一段很短的时间是在埃及人的统治之下。到了西元前63年，罗马的将军庞培又来攻打耶路撒冷，结果把耶路撒冷攻陷之后，犹太人又落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以色列人这些百姓在神的面前他们一直在那里等待的，就是说什么时候神能够让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来拯救他们。所以这个最后的预言讲完之后，这个400年以色列百姓是在极其痛苦的当中，所以他们的盼望就是等候神他弥赛亚什么时候能够来到。一直等到西元28年，忽然在约翰福音讲到说忽然来了一个人。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讲说，有一个人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约翰。从神那里差来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约翰，这个名字一出现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如果打开四福音书里面去看，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都提到这个名字，都提到这个人。而最特别的 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你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太初有道，对不对？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一开始就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其实就是介绍主耶稣基督，就是介绍神自己，对不对？但是这个宣告的里面中间夹了一句话，就是第六节讲到说，有一个人从上帝那里差来，名叫约翰。这里讲了约翰，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现是与耶稣基督这个伟大的宣告的里面，同时主耶稣被介绍出来的时候，同时第六节施洗约翰也被同时在这个时候被介绍出来。所以施洗约翰这位我们看起来不没有什么极其平凡的一个人，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哇哦，他大有来头，大有来头。不单单如此，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当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这里讲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可福音在这里说什么？马可福音在这里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 The beginning of gospel， The beginning of gospel， 换句话说，福音的起头从哪里来的？从施洗约翰，从约翰开始。当我们讲到福音什么时候开始传，福音的纪元，福音的恩典的纪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从约翰出来做事情的时候开始的。哇，福音什么时候开始？是从约翰出来做事情的时候，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这是福音的开始。哇，以他为准，我们看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福音什么时候开始？马可福音第一章就讲到说，以他为准。如果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说约翰开始出来传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传道？哇，圣经就开始说了，他说是在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是在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的时候，是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王的时候，是他的兄弟菲利做土利亚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王的时候，是吕萨涅做亚比利尼亚分封王的时候，是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圣经用这样子的一个年代，清清楚楚、详详细细来描述约翰他开始出来传道，是在这个时候他领受神的话，在出来在约旦河的旁边来宣讲神悔改的洗礼跟死罪得赦，用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描写年代历史背景作为证明他的开始。所以约翰的一个伟大哈，我们看看他好像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所看见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人，在神的眼中看为伟大。所以你看路加福音15章，他就直接这么说，他说这个人约翰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他将要伟大， 英文是讲说 He will be great in the sight of the God, of the Lord. 在神的眼中，在主的面前，他将要伟大。所以他，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将要伟大。这个人他突然间出来，而在神的眼中又一再的借着四福音书说明他的许多了不起的地方。这个人他的到底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背景，我想这个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读到，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二十五节里面。那如果大家方便，你们也可以打开圣经去看哈。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他的母亲是以利沙伯，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对不对？撒加利亚。那么圣经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是义人，那是遵行神的一切诫命礼仪，而且他们是无可指责，所以是非常父母，他的父母亲是非常好的一个艺人。那么圣经也讲到说他们是亚伦的后裔，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他是亚伦的后裔的话，按照圣经来讲他必然是什么样，是一个祭司，因为亚伦和亚伦的后裔都是担任祭司的。所以从亚伦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时候，传到这个撒加利亚的时候，传了多少代？大概传了二十几代，应该传了二十几代。所以到了他父亲撒加利亚的时候，这个祭司有多少？祭司不少了，对不对？所以按照一般的估计来讲，大概那个时候有几万个祭司，应该是有两三万以上，两三万个祭司。那么所以经过二十几年几代之后，那么有许许多的祭司。那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第八节就讲，就是说撒加利亚他按着班次在神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自谦得进主殿烧香。祭司太多了，所以他的父亲要在圣殿里面这个担任祭司的职务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乃是按着班次在神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那么按照当时的记载来说，他们大概有二十四个班次，二十四个班次，每一个班次有大概一两千祭司，一两千位祭司。那每一个班次一年可以供职，就是担任祭司的职分两次，那么每一次大概是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换句话说，我讲这些是讲到说，换句话说，到了他父亲撒加利亚的时候，其实祭司要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来侍奉，是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乃是要靠抽签，乃是要靠抽签。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那撒加利亚他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当他抽签的时候他抽中了，所以他就来到上帝面前，神的面前，在那里供祭司的职分。那么当他供祭司的职分的时候，这里讲到说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殿中要烧香，要烧香。那么这个香通常一般是在早祭之前或者在晚祭之后要烧香。那么今天所读到的撒加利亚服事的时间大概应该是在晚祭之后，晚祭之后。所以你可以看见哈，这些事情一个祭司要在圣殿里面供职已经是不容易，要抽签的，他还能够在圣殿里面烧香，那更加是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何等荣幸的事情，能够进到圣殿服事，又能够轮到他来烧香，这是一次 非常难得的机会。按照当时候的情形来讲，恐怕他这一生也就是这一次的机会，或者是说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在祭司当中，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祭司一生里面都没有这个机会。撒迦利亚来到神的殿里面，在神的面前烧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是在他的一生的侍奉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时刻。这是今天，我觉得这是今天整个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那么他在那个地方烧香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忽然有一个主的使者来到他那里，站在他旁边说，你不要害怕，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这里这个祷告是什么样一个祷告，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但是从原文的这个时态来看的话，这个祷告应该是在撒迦利亚在殿里面烧香的时候所做的祷告，因为按照时态来讲，就是刚刚做的祷告，也就是撒迦利亚在圣殿里面烧香里面烧香的时候做了一个祷告，而这个祷告蒙神垂听了。那所以换句话说，撒迦利亚的那个祷告不是他平常时间在日常里面的经常所做的祷告蒙了垂听，乃是在他烧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祷告蒙了垂听。所以有许多的解经家就认为说，到底撒迦利亚在烧香的时候他所做的祷告是祷告了什么。那从主的使者向撒迦利亚显现的时候向他说的话，告诉他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说，那撒迦利亚或许是在烧香的时候所做的祷告就是这个要一个孩子。因为圣经上一开始就讲了，他说他们两个夫妻两个人年纪已经老迈，只是没有孩子。那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个义人，在人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是义人，但是在人的眼中却是怎么样，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犹太人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生养的话，儿女的话，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是义人，在人的面前却是美中不足。所以按照刚才这样的话，认为他很可能就是为要一个孩子而来祷告。到底撒迦利亚是不是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呢？你认为是不是呢？我想不是。如果我们去看上下文，当天使对他说，你的妻子要为你生一个儿子的时候，撒迦利亚的反应是什么？他不信，对不对？撒迦利亚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变哑巴了，对不对？神罚他让他成哑巴，他为什么成哑巴？就是因为他不信嘛。天使告诉他说，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这撒迦利亚不信，对不对？撒迦利亚不信，所以他就变成哑巴。撒迦利亚没有办法相信，他们两个人已经年纪老迈，不可能生养，所以他根本不信这件事情。所以撒迦利亚在圣殿里面烧香的时候，他是不是那个祷告是不是为求一个孩子呢？当然不是了，对，当然不是了。撒迦利亚他是一个资深年长的一个祭司，我们都知道他这件事情之后他就退休了，对不对？退休了。所以这是他一生里面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显然他不会为他的自己有儿女来单单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撒迦利亚究竟他祷告的是什么？我想当时做祭司的我们都知道，就是把百姓要向神祈求的事情，把神百姓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 而当时百姓最大的需要什么？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说神什么时候能够差遣弥赛亚来救他们。你看门徒们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们没有问说主耶稣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吗？你要我们什么事情要我们做啊？没有，他唯一的问了一句话说，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时候吗？以色列百姓心中最大的负担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相信撒迦利亚应该在这个时候的烧香的时候，殿里面烧香的时候所做祷告，应该是为以色列整个民族来在那里祷告。而这个祷告之后，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你的妻子要为你生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换句话说，神要借着他的孩子妻子来生一个儿子，而这个人他要像以赛亚所里面所预言的讲到像他是像有以利亚的心智，替他取名字叫约翰。约翰的名字意思是什么？约翰这个字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的恩惠，神的恩惠。所以换句话说，约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乃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大，看为大。所以这是约翰他在我们读这样约翰这些几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的时候，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约翰他的不平凡。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到约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看，既然神这么说他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大，那到底神把这个人物摆在圣经里面的时候，神要我们从他身上要学些什么，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我想这节圣经可能大家没有读过哈，我们一起来打开看看。约翰福音一章19-23节，约翰福音一章19-23节，如果找到了我来念给大家听。这里讲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23节说，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里中文圣经哈，看不出来，只是讲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个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英文是讲说 a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a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换句话说，当人家问约翰你是谁的时候，约翰怎么回答？约翰说，我就是那个声音，我就是那个声音，我就是那在那个旷野里面的那个喊声，旷野里面的那个声音，就是在那里喊说预备主的道的那个声音。你知道声音这个东西哈，声音这个东西，声音有没有脸？声音没有脸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要证明一个人，你的 ID 卡 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以你的相片嘛，对不对？来证明你的身份，你是什么样一个人。但是当约翰讲到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讲说我就是那个声音。而声音你知道有个特点，就是没有脸面，他不过一个声，一个也没有名字，他不过是一个声音。约翰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完全不看重他的地位，他的身份。而且他讲说这个声音就是在前面呼喊说为主预备主的道路，这有点像什么？它不仅是一个声音，它而且它有点像是一个开路的先锋，为主预备道路，对不对？开路先锋。我们知道做当过兵的人大概都知道哈，当过兵的人，这个做先锋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在大军往前走的时候，通常都会在前面有先锋，有一小队的一个前哨在前面先走。那么这个前哨，这一小队的前哨在前面要怎么样？为这个大军来探路，那么看看到底敌人在哪里，看看敌人的实力如何，看看敌人有没有埋伏，他们为大军来到之前来开路。但是你知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两军之间，当他做先锋的时候，其实常常就等于什么？去送死的。所以这一小队的人马，如果他去探探敌人有没有埋伏，谁先中了埋伏？这个做先锋的先中埋伏嘛。所以换句话说，他会遇见埋伏，以至于他会死。但是他会使后面的大军怎么样？因此有了警惕，所以能够有了预备。所以这个先锋，你看，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在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当他在服侍的时候，他乃是让我们看见说，他有使命感，他也有他的功用，但是他却怎么样？他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声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所有的伟大的开始，其实谦卑是所有伟大的开始，没有一个伟大是不从谦卑里面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约翰的了不起，乃是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所重用，是因为他存的这样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主耶稣他自己也是一样，他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与神同等，但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对不对？他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还有了人的样式，还卑微，然后存心顺服，然后死在十字架。所以这个谦卑乃是给我们看见说，这是服侍的态度。但是同时约翰给我们看见，他故一方面谦卑，一方面也在那里怎么样，有使命，有任务。所以谦卑不是讲说我不会了，我不行了，谦卑乃是怎么样？你有使命，尽你的能力去做，但是却不怎么样，在乎自己的名声地位，让人家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说，约翰给我们看见，头一个是他的谦卑，第二，我想时间关系必须要赶快一点哈，第二是乃是高举基督。你可以看见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一个有重要使命的人，不见得你带了重要的使命，不见得是一个重要的人。我们常常会以为 做一件很重要事情的人，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不见得。重要性是给这个使命这个人，他乃是真正重要，乃是给使命的人，而不是在那个承受使命的人身上。所以在这个施洗的约翰，他在这个地方，他乃是怎么样，你可以看见哈，当他每一次讲到说我来，我不是我不是基督，我乃是怎么样，我乃是那个旷野的声音，然后后面他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说这个我连替他解鞋带，替他提鞋子都不配。你知道这句话哈，在犹太人来说，古代的犹太人来说，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哈，跟中国人很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说，有事弟子服其劳，对不对？那一日为师，终日为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犹太人也是一样，这个弟子要为老师做所有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是不做的，就是替老师解鞋带、提鞋子，这件事情他不做。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里面，这件事情是最低的奴仆做的事情，奴仆做的事情。而这位约翰在这里整个一个 ministry 里面，他所负担的事工里面，你可以看见他不但承认基督，而且他一再的就是高举那位差派他来的那位神，那位基督。所以这是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他乃是说他自己不过是一个声音，他毫无地位，毫无重要性。第二，他乃是高举基督，他把那个差派他的那个给他使命的那一位高高的举起，称他为大，称他为大。第三，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施洗约翰，我们都知道他在地上，我刚才讲说他在地上大概只有30岁左右，他就死在监狱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样一位圣经里面呼之欲出，要我们看，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神眼中看为大的一个人，但是当他为主预备道路的工作一结束之后，神就让他在希律的手下被杀害。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犯一样的毛病。我们是什么毛病？比方说一个服侍主很重要的一个同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哎，有一阵子他服侍少了，他好像看起来，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他不再被神所重用，教会也不再看重他。其实你知道，预备他，如果他是预备主的道路的时候，其实一个预备的人哈，当预备好了之后，他就要让谁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嘛，对不对？比方说你一个大的一个戏剧，那一定有舞台的布置，所以当你舞台的布置好之后，布置舞台的人必须怎么样，就到台后去嘛，轮到那个演员上来嘛，对不对？所以约翰也是一样，他给我们看见的呢，是他是一个预备主的道路，当他预备好之后，他怎么样，他到台后去了，他到台后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哈，给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常常讲说，庄稼已经熟了，底下他说，我差你们去收那个庄稼，你们收那个庄稼不是你们所劳苦的，是别人劳苦，你们去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主耶稣常常举这个例子，他说撒种的人这些人撒种，另外一些人来收割。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乃是说施洗约翰其实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觉得 这个好像你传福音，哇，传了福音的时候一个人信主了，你高兴得不得了。其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有些人做预备的工作，有些人预做收割的工作。预备的工作跟收割的工作其实都是一样重要。今天我们聚会，我们一定有前面有先弟兄姊妹们先在这里做安排，然后之后，然后才聚会开始，对不对？我觉得有一个例子蛮好的。你知道我们去麦当娜的时候哈，麦当娜有的时候会 on sale， 所以他的那个 cheeseburger 有的时候一个 cheeseburger 只有一块钱。那很多人看到他 on sale 的时候就会去买 cheeseburger， 可是你知道那个 cheeseburger 你吃你就感觉了，这个跟 Big Mac 不能比，一个 Big Mac 吃下去肚子就饱了，可是那个 cheeseburger 吃下去一个人还不饱，对不对？所以你通常买 cheeseburger 的时候就是大概买两个三个，所以你拿回家吃的时候一个 cheeseburger 吃下去不饱，吃第二个 cheeseburger 还是不是很饱，吃第三个 cheeseburger 饱了。是不是第三个cheeseburger让你吃饱的？不是嘛，对不对？如果没有前面两个cheeseburger，你第三个cheeseburger也不会饱。所以显然是第一个cheeseburger，第二个cheeseburger使你才能使你第三个cheeseburger吃饱。所以做预备工作的人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是 accomplish nothing， 他好像一无成就。做预备工作的人好像 accomplish nothing， 结果后来的人去做的时候，他却好像让后来的人 accomplish something。 所以这个是约翰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的事工里面，我们也是一样。约翰给我们事工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乃是一部分人在前面预备，一部分人在后面。但是我们同样是像那个三个 hamburger 一样，必须是有前面的才有后面的。所以我们说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约翰没有行过一个神迹，好像他不如别人吗？但是圣经里面却说，却怎么说？圣经里面说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些话都是真的。换句话说，百姓因着约翰指出耶稣基督来之后，百姓看见耶稣基督的来到，于是乎许许多多人都来到耶稣那里蒙了救恩，蒙了救恩。所以约翰没有行过神迹吗？但是他所传的道，他所为主预备的道，其实就是他的预备工作。这个预备工作是不能少的，预备工作是不能少的。约翰的伟大，伟大在哪里？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第一，这里讲说，主耶稣讲说，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主耶稣说，又说，我实在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呢。这句话你读的时候，你读得懂吗？约翰他伟大，他比先知多大，大多了。那约翰比摩西大吗？约翰比以利亚大吗？我刚才也形容过摩西以利亚的了不起的地方。当主耶稣讲说约翰比先知所有的先知都大的时候，耶稣是在否定摩西的伟大吗？耶稣是在否定以利亚的伟大吗？当然不是。摩西的伟大，今天以色列人仍然把摩西在他们心目当中，摩西是最伟大的。耶稣完全没有抹灭摩西的伟大，完全没有抹灭以利亚的伟大。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为什么讲这个施洗约翰大过先知呢？他大在哪里？他大在哪里？我觉得他大的在这里，乃是说显然绝对不是在工作上比摩西伟大。 显然不是在工作上比摩西伟大。那么他的大在哪里？你知道他的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施洗约翰大过摩西的话，就是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这位弥赛亚的认识大过摩西，大过以利亚。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其实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他之所以大于先知，乃是指施洗约翰他认识这位神所差来的神的羔羊。他指出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为世人所预备的。他指出耶稣基督，他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说他比先知大多了。但是问题是后面这句话，主耶稣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说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又是什么意思？天国里面最小的是谁？他竟然比约翰还大。那么如果按照前面来看的话，天国里面最小的是谁？应该是指的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天国里面最小的人，但是我们竟然什么比约翰更大。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比神眼中看为大的约翰还要大。约翰固然伟大，但是耶稣却说我们更大。我们大在什么地方？显然不是大在工作上，我们也比不过施洗约翰在工作上比他伟大。那我们大在什么地方？我们什么地方比施洗约翰更大？我们都知道哈，施洗约翰的时候圣经还没有完成，而我们现在有了整本圣经，我们也知道神整个救恩的计划，从头到尾圣经是指的耶稣，也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远超过约翰。约翰的时候他只看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之后主耶稣基督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约翰不知道。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为我们流血舍身，他为我们的罪，他的血洁来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说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而且约翰也不知道说，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之后还怎么样复活，复活之后还升天，这些他不知道。而且我们这些人更经历到的一点是什么？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在什么地方？我们大是大在跟基督的关系，我们大是大在跟基督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我们是大是在我们能够为基督做一个完整的见证。所以约翰超过众先知，因为他比众先知更多的认识基督，所以他大过众先知。而我们能够为基督做更完整的救恩的这个一个见证，我们对基督有更完整的一个体认，所以我们是超过约翰。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做他的开路先锋，为主耶稣基督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末后世代的人，我们这个末后世代的人，我们就是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是为那个第一次来的耶稣开路的，而我们这些大过，既然大过约翰的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是末后的世代当中的人，我们是就是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近的时候。所以基督再来，我们这些人是在主再来之前的人。施洗约翰为主的第一次来开路，我们这些为主再来的人之前的人，我们怎么样？我们应当成为像施洗约翰，成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一个开路的人。所以我们施洗约翰跟我们不是没有关系的，施洗约翰绝对不是说是一个平凡的人，施洗约翰乃是在我们整个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施洗约翰要成为我们的榜样，要成为我们的揣摩的地方，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有许许多多学习。而事实上我们应当走的一条路是施洗约翰相同的一条路，因为我们有一个任务，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是为他要预备主的路，为他修直他主的道路。所以施洗约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乃是有着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榜样。施洗约翰讲到说谦卑，讲到说高举基督，这些的东西，那他也是圣经上还讲到说主耶稣讲说他是那个点着的灯，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只是在这个地方讲说我们是在地上，我们要做光做盐，但是施洗约翰只做光做盐吗？这个做光做盐是不讲话的，就是只要有美好的德行品德，美好的见证就好了吗？施洗约翰不是这样子的，施洗约翰乃是怎么样？他乃是告诉人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所以做光做盐，原来在施洗约翰的榜样里面不是静默，不是不做声音的，乃是该说的时候他要说的。所以这是施洗约翰，我从几个简单的例子里面给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这些末后日子等着主耶稣再来的人，我们是像施洗约翰是主耶稣再来的一个开路的一个先锋。好，我想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但愿这样一个施洗约翰的这样一个介绍能够带给我们对于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当有的这样一个态度。好，谢谢。